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使徒行传。在我们录音室里面呢，就按平常一样呢，就有两位老师还有我在跟大家见面。
唐华老师你好。
好，
卢牧师好，还有唐华老师好。
好，我们都向那个听众朋友问安啊，盼望呢这个节目呢，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尤其是看初期教会所要面对的种种的挑战的时候呢，就给我们呢有很多的提醒，从其中我们看一些属灵的原则，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能够服侍主啦，传扬福音啦，能够呢成为明亮的灯台的。那我们来到第六章，第六章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发现魔鬼撒旦呢就也是在搞破坏了啊，外面的就是来自这些领袖的啊，但是呢内里呢还有一些的破坏，目的就是要羞辱基督，要破坏教会。刚刚成立的教会大概呢魔鬼呢下的手了也绝对不轻了。当然了，在外面来讲呢，不能以还没能够用那个逼迫啊吓怕那些使徒啊，那内在呢就我们也讲到啊，教会里面有一些虚伪啊败坏啊来摧毁教会，但是呢神都带领，这是圣灵的帮助呢啊，让教会平安的度过。但是呢在第六章里面就我们就看见了啊，魔鬼撒旦又用另外的方法来阻挠教会成长。这一次呢这个方法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出现怨言，甚至呢我们可以仔细的看的是，可能教会里面还是呢没有那种的合一，因为他们还是会分门别类。好，那我们来看的是第六章，先来看第一到第七节，我给大家题目就是团队协力的教会。好，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那个时候门徒增多了，但是呢教会里面就出现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这里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事实上他们同样是犹太人吧，但是他们不同的背景呢产生了一种不和了。我刚才说要分门别类了啊，教会里面呢可能就是出现派别了啊，当然就是这个背景会造成他们影响，可能语言上面也有困难的。譬如说我讲普通话，那隔壁的人讲福建话，大家的沟通就少了。
最大的问题是出现怨言，
这个怨言就是在教会里面呢，使到教会呢就好像有个裂缝啊，这个裂缝啊，如果不及早的处理的话呢，就带来教会的破坏。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魔鬼啊一点都
没有休息、
不轻手啊手一点都不轻，一直在想破坏教会，从外的从里面的，都会要把教会的就是当他出生的期间就把他
掐死
掐死了。就那我们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怨言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天天的供应上面呢就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本来我们前面就看见路加医生呢就讲到初期教会很不错嘛，凡物公用嘛，大家都卖掉自己的财产呢捐献出来一起的分享。那当然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就教会里面出现了这种矛盾，这种矛盾是内部的。那十二个使徒呢就叫那个众门徒来了啊，就是要说他们呢就要处理这个问题了。他说来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的去处理，免得呢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哈。那初期教会的另外一个面貌，那路加就描述初期教会的生活，当然他是很直接的也讲到这个负面的问题。我相信呢，两位长辈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你在教会日子久的时候呢，你也会看见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很多这些问题的。
我的经验呢，就是主任传道非常重要，但是同时说要有执事，主理同心，这样子才能够处理他们面对的问题。
对了对了，所以使徒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认定一件事情，他们有自己的神给他们的那个责任。他们说，如果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的话，好像那个优次 就不对了。他说原不是合一的。那刚才我们说教会在增长的过程里面可能出现了种种的挑战的，前面讲了有欺哄圣灵的悲剧啊，那使徒运用他们的权柄阻止这种不敬的态度蔓延了。那如今就有好像是在教会里面有那种的矛盾，那涉及了更多的人呢，范围的就更广了。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要留意一下，就是怨言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是有很大的破坏力的，这个是人性的软弱。我们会常常会碰到。那么譬如说信徒当中可能会有一种不是故意的形成的那种的不同的群体啊，年轻人跟成年人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是有一种好奇怪的对立的，
对，张力一种，
好奇怪的一种张力哈。那么当然呢，我们常常也碰到了信徒跟教会执事同工，因为有沟通不足呢，又会产生怨言。
也要注意呢，魔鬼的破坏。
对对对对对对，那姐妹跟弟兄也会有不同的关注而闹意见的。那么有些呢，人个性比较急了，在碰到慢郎中的话呢，教会又有怨言。我常常听到那些，哇，为什么教会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个？那结果呢，教会说啊，慢慢来，要等候圣灵。结果呢，教会就产生了这种不和了。那无论如何，教会里面有一些裂缝出来的时候，领袖就要面对困难了，不能逃避，也不能掩埋，不说哎呀，这个小事情不管。那使徒要解决这件事情啊，他有优次，但是呢，就发现了有传道、有祈祷是他们主要的工作，但是这么大群人也有管理饭食等等的事情，还有很多连坐的椅子啊，教会会堂的布置都会很多的一个困难。所以教会的侍奉应该是好像卢牧师刚才所说的啊，应该有执事，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搭配的服事啊。传道同工不是万能的，那我们有时候会错误的理解啊，你是带领教会的啊，什么事情都找他，
接人呐、打电话什么都做。
对呀、对呀、对呀，这个呢就是结果呢，这个传道同工有时候呢那个个性比较温和了哈，结果呢你叫他怎么做啊，好像我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之间有个信息给我说，我可以跟你谈话吗，就是在这个微信上面。那我说什么事情那么紧急的，原来是这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不能不回应啊，我说好啊，那就表达以后暂停，我现在在祷告的时候我不跟你讲那么多了。但是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呢，我想的就稍微提一下作为一个提醒，或者是卢牧师有经验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啊，杨老师一样带领教会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责任的。如果事事亲力亲为的话，结果呢人很容易耗尽的。如果在讲台里面倒下来，不是表示你忠心了，可能你不懂得分配时间。那么如果你觉得我包揽教会的事工，结果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袖手旁观了，
没事可做，
对，就看着你啊，看你做的怎么样，或者是指手画脚啊，说三道四，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事情出现很多漏洞的时候呢，怎么办？
更多的怨言就出来了吗？
怨言多了，但是呢，你带传福音很多人来了，结果没有人参与那种关怀了，或者是跟进了栽培了，结果呢，后门就跑掉了很多人了。
你刚才讲那个十二门徒应当 专心的祷告传道嘛。
嗯嗯，所以这方面呢，就其他的人要搭配了。
嗯
啊，其他人要帮忙了。如果教会弟兄姐妹从神那里领受恩赐，那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就谈到恩赐的问题呢，啊，还有其他地方呢，彼得也谈到，如果他们有恩赐但是没有发挥的话，结果呢埋没了神美好的安排。因此我想我们在这里呢彼此的勉励，也特别的强调，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懂得怎么样的恩赐配搭，要团队的协力的服侍啊，这个是彼此的提醒。使徒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显出了他们的有属天的智慧了，他们带领教会的时候懂得把责任分派下去啊，选出七位有能力的同工参与啊，然后呢各站着各的岗位，那发挥所长，然后就能够建立教会。这个的确是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不晓得在你们的服侍的教会啊，带领教会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矛盾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跟解决呢？
我们都要注意到呢魔鬼的破坏，那么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现在出问题呢，使徒们就安立了七位管理办事的人，令到他们可以注重祷告传道。不简单，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才列举去执事的资格，现在还没有叫做执事。
在这个时候没有叫他们
执事，没有叫。
但是我们一般都说啊，这个就是教会执事的那个规模的那个雏形吧，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团队协力的教会里面呢，要拣选同工的考量。好，所以呢，这里就说了，使徒们就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就是那个管理那个饭食的分配。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了，事实上有很多事情要他们管理的。那这里的条件是什么呢？这里列出的条件，
好名声，
好名声，
嗯，被圣灵充满，
还有呢，
还有智慧充足，
比现在我们讲的执事的条件更高啊。
嗯，
好名声是什么意思啊？又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一定在社会上面一定要有什么好高的地位呢？
好见证，
好见证，圣灵的见证啊。我想我们提到的巴拉巴就是好名声了。
嗯
啊，那如果那对夫妻气哄圣灵的话，就不能了参与了。但是呢，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要同时是有属灵见地而又脚踏实地的人。
嗯，
这个说法呢就很特别了，就表
还有一点，啊，被圣灵充满，
这个很重要。这个属灵的见地大概就是他的翻译，就是意思说有圣灵在引导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整个在教会的领导的同工里面是需要有要求的啊，不是说教会啊需要很多人来帮忙啊，就这个随便抓一个人来啊帮忙啊。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大家都很忙啊，所以呢教会需要一些执事的时候呢就糟糕了，找不到人。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哎呀跟那个商量啊，来来来帮忙教会实行。但是初期教会他们选同工的时候呢，就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啊、智慧充足。教会不够人了，你们怎么办呢？两位长辈有什么意见呢？
那因为这样子呢，有圣灵的带领呢，上帝的道就继续兴旺。
嗯，这个是后来的事情了，对不对？
我们也要留心的看呢，这七位弟兄呢出来的斯提凡跟腓力，不得了啊！
啊，对了，嗯，就是后来我们就看见的，当他们求神给他们的同工的时候呢，就有圣灵的充满，结果呢就造成了教会刚才卢牧师提到的神的道兴旺，而且呢在他们挑选的人中间呢就出来了一些出色的领袖了。你教会有没有试过不够人手？
啊，其实每个教会都是缺人手的。你小教会也有，大教会也有。那我觉得呢，就是牧者同工呢，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出来服事，一起来参与，特别是选执事也非常重要。
但是有条件，不能随便。说哎呀，他学历高啊，他是什么博士的，那就把他抓来。
你给的钱多，你就可以做。
那奉献多的话，有一些教会，对不起，我这样说呢，真的，当你奉献多的时候，就最好把你带到一个领导的地位，因为你负责了，那你就愿意多付出嘛。那但是觉得这个不是初期教会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条件很重要：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非常重要。
我们要分辨的就是好名声，不是说一定说是教会里面的在社会上面的一些的名声，但是最重要的是好见证。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教会有问题，但是主耶稣是教会的领袖。
一同来仰望神啊，圣灵带领我们啊，以教会的头是谁啊？这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呢不是说我是带领教会的传道，所以我决定一切，搞错了啊，不行了。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选了七个人出来，有好名声，有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动作，一件事情呢，就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种属灵权柄的授予，就是第六节所说的，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按手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一种祝福啊？
神的能力从上帝哪里而来
啊？就是使徒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的时候，就按手呢，就是这样的认同或者是传递出去了，
就出现了四体版跟腓力了。
其他的我相信他们同样的出色，不过
很厉害的
选择性的报道哈。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诗歌呢，就是恳求圣灵充满我。但愿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借着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的服事蒙神悦纳。
恳求圣灵充满我，直到我全属你，
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刚才呢，我们就听了求圣灵充满。原来我们讲到，特别的牧师就提到了，哇，当他们这样的分配工作，互相搭配服事的时候呢，也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神的道兴旺。这个是使徒他们看了，哦，我们要以传道祈祷为事的时候呢，他们继续这样的服事的时候，神的道兴旺。但是呢，单单他们做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嘛，所以就有其他的同工来搭配。那我们就 在七节里面就发现一件事情，说这些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徒，有很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么这个是教会的兴旺。不过呢，刚才牧师也透露了，有两位出色的同工出现了，哪两位？
一个是斯提凡
啊，还有一个呢，
腓力
啊。其他的人呢，我个人感觉到路加医生没有特别写他们，但是他一定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忠实、很忠诚的服侍的。这个我们也在神面前求神的彼此的勉励。有时候呢，我们隐藏的服侍呢都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教会前进的影响。斯提凡呢，圣灵充满，结果呢顺道；腓力呢是努力传福音，
结果他跑到到处跑。
嗯，
好，那这八到十五节就是这一章的经文的后半部呢，就把注意力的放在斯提凡上面了。啊，这个事实上第七章里面也会有提到斯提凡的事情。不过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这几节的经文，斯提凡呢不但有好名声啊，不但呢有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来管理当时的那些犯事的问题，哈、啊，他更有能力，哈、啊，甚至在这里说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还有人跟他辩论的时候，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就众人就抵挡不住。我们看见斯提凡呢，不单是一个管理饭食的同工，他还有呢，这里更强调的是他有那种传讲神话语的能力，他有那个辩驳的能力。我相信他是有话语上面的侍奉。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唐华老师，
嗯，
当斯提凡那圣灵充满的时间呢，他是不是真的还在管理饭食呢？
我觉得可能他还做的，不过他更有特殊的表现。
其他的同工就去管理饭食了，他就哇，你看第六章、第七章，斯提凡做了另外的事情了。
对，我想在这方面就更突出了啊。不过呢，神可能看、啊、太喜欢他了。结果呢，他就为了真道来殉道，那这我们要往后再讲啊。但是斯提凡在这里呢，当他很讲道的能力很强的时候，那个就结果呢，他就产生了一种危机了。众人呢就恼羞成怒的，就买出人来，就说要毁谤他，指他说一些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语。结果呢，他就被抓去带到公会里面呢，被审问了。啊，这个呢，就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魔鬼一点都不怠慢哈、啊，他就一直这样的去看着教会啊。有一些人就是说，在神面前被神使用的时候，他们就赶快的就把他呢，就把他压下去这样的。
啊，唐华老师，卢文呢看那个圣经呢，就晓得现在这个时间呢是魔鬼与教会对抗的时间。哇，所以真的是要小心。我们勉励呢内地的教会的主任传道，真的多点的祷告仰望神。
我从小的时候呢， 就听到教会的传道同工者就特别的提醒我们有两件事情。当你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好像有一点成绩的时候呢，你就千万在神面前呢还是要谦卑下来。因为当你觉得我自己可以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就会很容易的被试探，会跌倒。你骄傲的时候呢，魔鬼就说，对了，那个我们的世人犯罪就是想越过神嘛，啊，就是想好像神这样知道一些更多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是彼此提醒，千万不要骄傲，谦卑的服侍主。而且这个警醒呢，就是说要知道当你被神重用的时候呢，魔鬼就说，这个人产生很大影响，我一定要让他跌倒失败，免得他带领教会呢有更大的成就，他羞辱神。那个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呢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尊敬，结果魔鬼呢就说，你看约伯，我要整他，神允许他的时候呢，接着他希望约伯失败呢就羞辱神，但是没能成功啦。我想在我们中间也是求神帮助我们哈，当公会的人买了一些人来做假见证呢，那是斯提法呢要传讲耶稣基督，但是呢这里的我们下一次大概会讲到斯提法怎么样的站起来反驳这些的攻击他的话哈，就是让我们看见那个在困难的当中神还是给斯提法能够呢站起来。第十五节很特别的，路加的写法就是说，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着他，然后怎么样见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一样
啊，这个好像天使的一样的面貌，我突然想起摩西在西乃山上见神的时候，
那个
他那面貌，对呀、啊，他也是这样嘛，他面貌的改变，
神的作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设立法有圣灵的同在。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就看第七章的时候呢，就知道了斯蒂凡有力的反驳这些，更重要的，他还是高举耶稣基督。啊，在路加的笔下呢，我们就很容易想到了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他的脸是发光的。那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在服侍他的过程里面，多祷告多等候让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脸会不会发光，但是最少我们就能够为主做工，能够荣耀主啊！求神帮助我们啊！当然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怕纸呢，来把它盖着我们脸，但愿我们就愿意为神摆上自己的时候能够呢被神大大的使用。我相信卢牧师呢你也是脸上有光，
不敢当，真的我们要小心。当那个这个时代呢是魔鬼与教会对抗的时间呢，我们真的要每一步都小心，坚定的依靠我们的神就有作为。
上一次我们就提到了啊，一个非常有名被神大大使用的基督教作者呢啊，他就失败了。求神特别的让我们警醒，让我们依靠主胜过魔鬼撒旦给我们的破坏。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跟你说再会，
再见。
愿你荣耀。